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。美女弹琴。西樵山上东湖旁边有个小山峰，形状就好似安详咁坐喺度嘅美女，发髻高翘。峰下有块长石横列，好似古琴，远远望过去，好似美女弹琴咁样。峰前有瀑布，名叫倒泉入桂，流水淙淙，好似琴韵悠扬。山里人将呢个景色命名为美女弹琴，话系李子祥嘅画变成嘅。话说嗰个时候，李子祥已经系九十高龄啦，佢自己一个人住喺山里边，过住清贫嘅生活。邻居有个单身汉叫做罗青，生得神高马大，广额浓眉，花名叫做大只青。大只青谷住一身力气，靠打柴过日。佢鍾意唱歌，但系形单影只，冇个对口。大只青见到李子祥连卖毛衣，好似好可怜咁样，就主动替老人斩柴担水。老人病啦，就送茶煎药，十分关怀。有晚，李子祥服过药，瞓喺床上，对大只青话：阿青，我治疗不久人世啦，梦你治疗，我今晚写一幅画留俾你啦。阿青安慰佢一番，就翻屋企啦。第二日朝头早，大只青行入李子祥嘅茅棚里边，发现老人已经伏喺画台上边过咗身啦，手中仲握住笔杆，台面铺开一张画。画嘅系一个发髻高翘嘅美女，坐喺地下弹住长琴，个嘴仲未画好。画嘅上款写住：此美只应山上有，琴韵哪得世间闻，为赠罗青。大只青叫嚟四轮，将纸墙收敛咗，葬喺村口嘅山坡上面。罗青每日打柴归来，睇到墙上挂嘅美女画，屋企就好似添咗一个人咁样，心里边亦觉得宽慰啦。有一晚明月当空，罗青无聊就随口唱起山歌嚟啦。歌声刚起，忽然听到有琴声伴和，歌声刚歇，琴音亦就停止啦。罗青觉得奇怪啦，走出门外探看，只见月光满地，四山寂寂。佢翻到屋企里边又唱起嚟啦。呢一次又系歌起琴响，歌歇琴止。大只青四周围留心察看，原来呢啲琴声系由画里边传出嚟嘅。佢高兴咁向画中人问：琴声系唔系画里边嘅娘子弹出嚟噶？等咗一阵，画里直言，罗青醒悟啦，画中嘅娘子系冇嘴嘅。从此之后，只要罗青唱起山歌，就有琴声伴和。再讲山里边有户人家，主人姓方，叫做大川，做过尚书太保，回乡之后占山霸地，蓄皮买妾，横行霸道，成为山中一害。妾婢当中有忍唔住虐待嘅，往往借机逃跑，潜匿山中。有人方大川听讲罗青屋企里边时常有歌声同琴声传出，怀疑大只青窝藏咗佢屋企嘅逃皮，于是大领家丁闯入罗青屋企里边嚟搜查咗一番，婢女揾唔到，临行嘅时候就将嗰幅画攞走咗啦。黄昏时分，罗青担住柴把回到屋企，只见家门被破，屋里面乱七八糟，墙上的画不见了。问下隔离邻舍，知道是方大川作的恶，气到眼冒烟，一口气跑到方家去评理，却被恶狗追赶出来。回到屋企，瞓在床上，咬牙切齿，心中不忿。 有一晚朗月当窗，罗青想起那阵时歌响琴锤的情景，不能够入睡，披衣起床，穿过林岭，走到方家后院的山坡上面，幽怨地唱起山歌来了。歌声刚起，就有一阵琴声由方家的窗口传了出来。又是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，罗青走到方家后院的山坡上面唱歌，但是这次却听不到琴音了。罗青等了一阵，只见方家后门走出一个娘子过来，他走到罗青前面说，我是方家的女仆，奉方大川之命看守你这幅画的，我趁方大川酒醉未醒，特登将这幅画拿了出来还回给你。罗青接过画，感激地说，多谢娘子，不过你回到方家去不是要挨一顿毒打吗？娘子回答说，出得方家自然不再回去了，如果你不嫌我们就同到山下另找出路了。罗青喜出望外就答应了。面前是一条大白石路，土名白步梯，青石板一级接一级往下延伸。他们来到路口，罗青对那位娘子说，我们快要落山了，这幅画是山上的长者李子祥临终之前留给我的，画上处有此美只应山上有，琴韵哪得世间闻，这样的字样，我不应该将画带到山下去，免糟蹋了长者的高情。于是罗青回头向山里面鞠了一躬，然后打着火石将幅画烧了。接着两个人就在月色里面落了山了。第二日朝头早，罗青焚画的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土蜂，仍如坐在那里的美女发髻高翘，双手下垂，神态安详。蜂下有块长石横卧，好像琴那样，远远望过去就好像美女弹琴了。听众朋友，由梁锦光播讲的民间故事节目今日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多谢收听，再会。